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5月2号星期四，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一五天小长假，消费旺不旺将成经济风向标；中国再提新概念词；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壮大耐心资本。那么到底什么是耐心资本呢？批判独裁讽刺习近平的电影《皇帝除三害》即将杀青；中国是否用金钱重新定义罪与罚；人民法院五月新规，拒交罚金就无法减刑假释；公民记者方斌租房遭驱赶，恐被迫流落街头。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工作，五一国际劳动节小长假终于在本周二正式拉开序幕。虽然人们苦调休久矣，但中国当局仍无视民意，执意通过所谓调休凑出小长假，期冀旅游能够提振内需。然而这种政策真的能够奏效吗？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五一国际劳动节小长假再次来临，有关调休的讨论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中国网友纷纷表示，五天假期包括一个周末和两天调休，实际上只放一天。公开资料显示，五一国际劳动节最早可追溯到1890年，是为了纪念大规模抗议要求确立8小时工作制，后来演变成国际节日，但现在却成为中国政府刺激消费的长假。中国当局执意忽视劳工权益，实行调休制，是为了刺激外出旅游需求以提振消费，但现实真的能够如当局预期吗？中国青年杨鹏观察到，身边的朋友在疫情后改变了小长假出游的方式。
最近两年吧，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同学，大家在这种小的长假买个帐篷，全家人一起都在户外，都不要门票，都不要什么的住宿费。第二种自驾，早出晚归，也不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住宿或者其他的一些费用，也可以称之为这个特种兵旅行。
他认为，随着经济持续低迷，收入减少，伴随而来的是在吃喝玩乐上支出的缩减。据新华网报道，中国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郭胜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假期期间，日均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7亿人次以上，超过23年、19年同期水平，其中自驾出行比例将达80%以上。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清分析说，中国消费者在本次五一假期的信心还有待衡量。
总的来说呢，经济不好，大家呢说减减压休息一下，这还是可以说。现在真的是想去消费，这个心情我不觉得会是这个样子，目前呢也没有看到这样。我猜啊，跟过去的情况应该差不多，都是短途旅行，一日游啊会占多数，就不在外边住宿啊。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房地产市场岌岌可危，股市萎靡不振，导致中国消费者对经济前景信心持续不足，仅靠放长假来提振消费的有效性不大。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消费者没有信心，并且对经济前景呢感到那个没有那么乐观的态度。所以现在这些鼓动这些什么调休来刺激消费，这个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作用。
澎湃新闻报道指，今年五一假期机票酒店预订价格齐跌，引发舆论广泛讨论，有不少中国网友表示在临行前退票重买。澎湃新闻发现，今年五一旅游市场整体呈现量升价跌的趋势，且小城市旅游热度远超去年同期。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总是乏善可陈，但是在中文词汇创新方面却遥遥领先。除了前不久提出的所谓新质生产力和大实务观等新词汇外，最近又提出所谓耐心资本的概念。什么是耐心资本？政府高层不断创造新概念词的用意是什么呢？以下是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开会议，其中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运用先进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 财经评论人士郑旭光本周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当局希望资本市场保持平衡，而不是投资者以快进快出的方式投资，以免经济动荡。但是中国的经济政策朝令夕改，很难保障投资环境。他说，
你需要长期投资的时候，你的政策也不能是短期的，不能是朝令夕改的，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现在就头疼，你呼唤耐心资本，那你就不要着急着这个杀鸡取暖，它有一种政策调整的意味在里面。我觉得三中全会之所以拖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很多问题是非常棘手，解放思想，解放社会生产力，表态上是对经济要松绑的一个概念。
对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的政策要求引发热议，网民嘲讽傻缺资本套牢摆烂了。网民留言说，今天又学到新词汇耐心资本，还有的说交社保能够超前吗？够耐心吗？交30年之后您告诉我要延迟退休。广东一网民说，我就是耐心资本啊。不过大部分相关评论被屏蔽。在境外社交媒体 X 有网民留言，耐心资本就是不以短期盈利为目的的资本，比如投资个70-80年才打算盈利的长期资本，俗称傻缺资本，意思要让被割的韭菜始终有盼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40年来，1989年六四后的13届四中全会延迟近一年，而此次20届三中全会比原定时间推迟近9个月，至今年7月召开。资深媒体人蔡盛坤对本台说，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快速滑坡是当局未曾想到的局面。
出口啊是暴跌，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他们有点呢晕头转向，再加上呢去年他还在这个政治上啊，他还是想往这个改革开放前的这个道路上走，在那主要是时势比人强吧，他再想了强行的走毛泽东的那个时代的那些路子啊，他实际上是走不通的。
蔡盛坤认为，当局至今为止没有就新值生产力给出明确定义，这次又在政治局会议文件中提出壮大耐心资本。他说，
经济的问题呢，一方面呢，它是回到一点的务实的路线，这个想办法呢，吸引一些外资，那包括就他提到的所谓的耐心资本呢，无非就是让这些资本进来了，不要急着赚钱嘛，以后可以钓大鱼嘛，究竟这个鱼能不能钓得到？而且现在啊，政治经济形势并不明朗。
目前俄乌战争、以哈冲突、朝鲜半岛问题、南海地缘政治和台海局势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加，蔡盛坤说，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那么外商在华的耐心资本将被一网打尽。中国学者丁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主要是为了推动中国初创企业和成长型企业提供的股权融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在美国南加州的洛杉矶，一批来自中国的人权活跃人士正在拍摄一部名为《皇帝除三害》的小成本电影。这部电影的创意来自于目前走红的台湾电影《周楚除三害》，旨在表达破除中共洗脑、反对独裁者、反对习近平的态度。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孙成的报道。
有几个穿好衣服的可以站？
我穿什么衣服？我穿什么衣服？
你就先穿你的衣服。
这段对话发生在近日的南加州大洛杉矶台湾会馆礼堂内，那里正在进行电影《皇帝除三害》的紧张拍摄。这部电影由南加州大学毕业生、人权活动人士王涵担任导演，中国民主党洛杉矶执行长王中伟担任主演并负责财务道具。在他们的指导下，一批群众演员正套上国共战争期间中共红军的衣服，准备电影场景的拍摄。这部电影的创作团队4月29日接受了本台采访，主演王中伟告诉记者，
我们从4月11号开始第一场拍摄，到今天我们已经拍了1/4的戏了，最终会在这个月底前拍摄完成，成片预计我们是在30分钟左右的时长。
电影《皇帝除三害》的创意来自日前走红的台湾电影《周楚除三害》。在《周楚除三害》的剧情中，主角识破了一个邪教团体，并将其据点捣毁。据导演王涵的介绍，在《皇帝除三害》中，曾于去年旧金山 APEC 会议期间身着清朝皇帝服装抗议习近平到访的王中伟将再次出演皇帝，扮演穿越到现代被共产党洗脑的秦始皇。这位秦始皇将在电影结尾处的剧情中识破中共的洗脑，消灭习近平， 王涵表示，
周主厨三害它是一个破除邪教迷信的过程嘛。啊，我想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其实从小都是被中国共产党的叙事洗脑的。
负责本片后期制作担任拍摄指导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邢志远表示，他在皇帝除三害拍摄中负责的工作是，
因为我们的场景还相对比较简单吧，所以要考虑后期剪怎么样去更准确的把导演的意图表现出来，用最简单的拍摄场地和拍摄手法去把它表现出来，涉及到后期的一些制作什么的，我们会设计一些绿幕，后期特效比较多，我负责如何实现这个过程。
他透露说，这是一部成本很小的电影，
至于后面的效果我们会尽量做到电影级别吧，预算有限，目前场景不是那么很丰富，预算我们几个人集资吧，大概就很少很少，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1000多美金。
负责本片场务后期的中国民主党洛杉矶行动队队长李光芒告诉记者，皇帝除三害中将会有向周处除三害致敬的镜头，
有一些场景是向原片有一个致敬，但是我们有把很多的剧情都压缩了，因为我们想表达主要是想破除独裁者的这么一个行为吧。
目前这部电影即将完成拍摄，李光芒表示，本片的演员都是创作团队的朋友自发担任。
高潮部分是在礼堂里，有一个捣毁邪教的片场，我们有请差不多20个义工演员过来协助我们，剩下主要演员就是以钟伟和习近平的扮演者，还有习近平的夫人，这两个也是我们的朋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成旧金山报道。
中国在5月1号有多条新法规和规定实施，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减刑假释案件以及财产性判项执行挂钩的规定，名列不交罚款等于不履行责任，不能够申请减刑假释。此举是否用金钱树立了悔改标准？如此形式是否会造成更多的司法不公呢？以下是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从周三开始申请减刑假释的新要求，根据新的规定，犯人有没有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包括追缴退赔罚金、没收财产等以及民事赔偿义务等判项，作为衡量悔改表现的重要因素，他们的家人代为交罚金也可以当作是履行财产性判项。新的规定列明，犯罪人要完成财产性判项才能申请减刑假释，犯罪人在监狱或看守所内的消费也是衡量其履行能力的标准之一，有超出额度标准的消费但不履行财产性判项不能申请减刑。中国律师周平表示，新的规定表面上是给予法院考量减刑申请的新标准，但悔改表现涉及主观的判断，难以用金钱衡量，而且新的规定是允许犯人家属代交罚金，更不能以此视为犯人有悔改的标准，只是为法院提供更大的人质空间。受访者的声音由 AI 代读。
财产判刑执行也可以视为你是否有意悔改，这个是很荒唐的做法，但是他还是把它拧巴在一起，以利于自己可以自由做裁判。如果我想给你减刑或者假释，我就可以去认定你确实有履行表现，如果我不想认定，即使你给了这些钱也可以认定你没有悔改表现，是不是有意悔改全部掌握在裁判者手中。
江苏宜清时事评论人张建平曾协助处理多宗的案件，他表示，最高法对减刑的新标准原本是有积极的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交通事故和人身伤害等均涉及财产性的判项，如果这类刑事案件的犯罪人能用交清罚款作为申请减刑的理由，担心会制造不公平待遇的情况。
你要看涉嫌犯罪这一方的经济实力，有了谅解书呢，那么法院呢就可以判缓刑减刑，但是问题在于中国他没有司法独立，他有很多钱他就交点钱他就可以获得减刑缓刑，如果仅仅是钱的问题而不是态度的问题，他就会伤害到司法的公信力啊，没有公开透明，最后的公正就很难保障。
中国独立评论人季峰表示，中国的经济不景气，各个政府部门要拼命开源，最高法院新规定等于是允许有经济能力的人 可以用钱换取提早重获自由的机会。
罚款是开源，让贪官们、让富豪们履行退款嘛，这是他们开源的其中的一个方面。没收的是非法所得，现在是你的合法所得那一部分是用于你罚款，他不能说没收你合法的，但是现在是要用你合法的收入去填补这些非法收入的窟窿，让你的父母、老婆、子女、亲戚去帮你填补。只要你有钱，就是哪怕你早年挣的那些钱都要让你吐出来。国家现在没钱了，从各个角落把所有那些他能逼的钱都逼出来。
他表示，新的规定只会增加钱权的交易，也为官员的腐败行为创造新的土壤。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武汉公民记者方斌出狱整整一年了，本周三方斌告诉本台，他签下一年住房租约后才半个月就被要求解除合约。4月28号，他家的水电和煤气等都被切断，大门的锁也被更换，他说有可能将流落街头。详情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今年4月30日是武汉疫情期间的公民记者方斌出狱一周年。方斌5月1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被房东逼迁。
4月27号，他把我的这我住的位置水电给我停了，就是我原来住在桥口嘛，后来我就搬到黄陂来了，他们知道我从桥口到了黄陂，黄陂这边就不让我住在黄陂，他就压房东，叫房东出面赶我走。房东就说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你赶快走吧，求求你啊，我现在到处流浪了。
方斌说4月15日他和人信房东签下一年租赁合约，并支付了一年租金和物业费。3天后，当地街道办得知方斌入住该区，就通知房东与他解约。方斌说他入住一周后被告知房东以50万元把房子出售，并向方斌出示买卖合约。他说不知这份合同真假，其后新买家出面催促方斌搬离并断水停电。
27号离开，然后28号开打开了，打开了29号又给我这个水电都停了，就是29、31号连着3天。今天早上来了以后，他把我门锁也搞坏了，我进不去了，门都搞坏了。
本台去年5月1日曾独家报道，方斌30日刑满出狱后立即被当局送往北京，而北京方面不愿收留方斌。次日早晨，方斌又被连夜送上高铁，第二天上午回到武汉。其后方斌住在武汉市桥口区，因时常受到来自警方的盘查，于是搬到郊区黄陂。方斌说黄陂区社口街街道办觉得他将造成维稳压力，
他觉得我在这里肯定危险了，他又要去维稳啊，这个那个的，因为派人管着啊，又这费用那费用的，反正他就觉得麻烦，来个人他多个责任。他现在赶我走他没道理啊，我合同签了为什么赶我走，他要我走就要我赔偿，因为按照消费法的规定是3倍到10倍的赔偿，因为你房东你不能说把房子租出就卖出去，他说已经卖了呀。
本台致电社口街道办事处，但始终无人接听。2020年2月1日武汉疫情爆发期间，方斌通过视频揭露了武汉疫情死亡情况，其后遭到当地警方抓捕，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方斌3年有期徒刑，去年4月30日刑满出狱。方斌的一位友人彭女士告诉本台，方斌自4月中旬搬入桥口新居后，常有访民和维权人士光顾，使得当局如临大敌。她说：“
他现在没带电带水，就是没什么都没有，家里的晚上都是黑黢黢的，煤气啊、水电的都断了。现在就是要赶他走吧，就是因为可能上次他组织一些维权那些人士啊，就看了一下他啦，就说看一下他的，就是帮一下他啦，我结果人多了。”
另一位公民记者张展报道新冠肺炎疫情，被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其后被判刑4年。张展将于5月13日期满出狱。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全球视野，低秒呈现中国大事。
经济霸权主义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开放平台，不设限传播被屏蔽的声音。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亚太报道 YouTube 全新上线，主播嘉远带您了解更完整的中国。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日前接见国民党立委访问团时表示，两岸没有人想打仗，但台湾的国安局局长蔡明燕回应指出，中共对台采取施惠施压两手， 配合灰色地带跟认知作战，影响新政府的走向。接下来是否借军演对台施压是关注的焦点。请听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傅昆萁等17位立委赴中国访问，在与王沪宁会面时，有委员关切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年3月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涉台论述在统一之前删除了和平两字，是否意味中国对台策略有改变。媒体引述称，王沪宁重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四个坚持之外，并称希望两岸和平，没有人想打仗，除非你们想台独。台湾的国安局局长蔡明彦周三赴立法院报告并被质询，会前蔡明彦回答媒体询问时表示，
所以我们期待两岸在维持台湾和平稳定的部分可以一起来加强一些合作，表达善意，避免情势的失控。
有媒体问到台湾的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这个月20日就职之后的台海情势，解放军围台军演是否可能重演，蔡明彦指出，中共对台还是合战两手，一方面施惠，一方面施压，配合灰色地带与认知作战，影响新政府走向。
但是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在520之后，从6月到11月份，因为是中共它例行军演的季节，所以这个部分中共会不会借口来进行一些军事的演习，来对台湾施加进一步的压力？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国安局目前正在关注的一个重点。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在质询时提问，520前夕各国情报单位都显示中国对台湾有相当多的做法，可能是图谋不轨，不正当做法，会有滋扰破坏侮辱性做法，国安局是否掌握相关情资？蔡明彦表示，
在大选之后我们看到的中共对台政策的样态主要还是核战的两手，那透过各种的释放的利多的讯息，或是透过各种的灰色地带的胁迫来凸显到他在台海议题上的主动。
王定宇继续追问最严重的状况为何，蔡明彦回应称，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例行性联合战备警巡规模是否会扩大。
比较新的就是他们现在的联合战备警巡开始在夜间来进行，那这已经有3次了。那另外在联合战备警巡期间，他们也动用到空中的加油机来延长他们的相关的空中的武力制空的时间，那另外也开始动用其他的机件，包括登陆舰跟扫雷舰。
王定宇在质询中指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赴中国访问，特别对中方提到不要在520赖清德就职前在台海滋事，显示美国情报单位的关注。蔡明彦肯定的表示，
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政策主要是在做管理的，管理双方的纷争，也在管理中国的行为，互动过程当中可以把它称为叫红线外交，告诉你中国可能在哪个阶段哪个时间点不能做哪些事，把红线画出来。
他特别提醒，王沪宁虽说不会打仗，但是中国从来没有放弃统一的目标，中国的两手策略，一手武吓，一手文攻，不管是透过恐吓还是欺骗达到统一的目的，这是代价最便宜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为了防堵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干预和侵害民主制度，渥太华考虑加强立法，设立新的外国干预罪，而数十个民间组织也联合跨党派国会议员呼吁政府尽快制定外国代理人法案。请听记者柳飞的报道。
由耿家联主席冯玉兰和假信息观察网站创办人科尔加领军的多族裔社区团体代表和五大联邦政党国会议员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敦促政府紧速立法设立外国影响力透明度登记处，以帮助防止中国和俄罗斯等独裁政权影响和操纵加拿大的民主。科尔加表示，侨民社区和人权组织常常都是被针对和干预的群体，而透明度是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核心。冯玉兰说，因为明年即将举行联邦大选，需要尽快提出法案，参众议院才有时间就法案内容进行辩论与投票。联邦保守党议员齐米克说，执政自由党政府没有理由再拖延了。美国有登记法，澳大利亚也有，加拿大必须要尽快立法。政府去年春天已经完成公众咨询程序，是时候要尽快采取行动。 渥太华没有说明立法进度，但是根据消息人士的透露，政府正考虑根据资讯安全法设立新的外国干预罪，可能包括将明知会损害加拿大利益而为外国实体进行秘密或欺骗行为定为犯罪。例如若被发现有冒充游客的外国特工进入加拿大，或是对那些会批评外国政权的人进行抹黑散播虚假信息，都会被视为犯罪。政府也将考虑修法给予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更多收集情报的能力。执政自由党议员艾萨西也呼吁政府展现行动力。
我们面临着下一次选举，所以我们各党派成员都希望有更好的立法来保障所有的国民和我们的民主制度。
对于有华裔社区认为所谓的外国干预立法可能会成为现代排华法，新民主党华裔议员关慧珍说，
It is the opposite. It is precisely that we want Chinese Canadian communities to be protected.
正好相反，我们希望华裔社区受到保障，希望每一个族裔的人都不用担惊受怕，这是公平正义的事，希望不要有人散播不实的信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渥太华的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lz6owmtlf.onion/man。 读者可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罗尔30号发出影片和投书，表示自己的首要任务包括阻止中共对台湾及其盟友的侵略，扩大培训台湾军队，以及移除军售拖延的障碍。综合国际媒体的报道，接替离任的加拉格尔出任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罗尔29号在预录的影片中说，当我首次获得提名为特别委员会议员时，我曾表示忧心中共正在积极削弱美国。14个月以来，我们了解这句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真实。他还说，从加州太平洋海岸到我的家乡密歇根州的工业中心，我亲眼目睹了中共几乎一直在努力破坏美国的核心价值和主权。影片中可以见到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穆罗尔会晤的画面。他表示，在加拉格尔打造的基础上，特别委员会将继续努力阻止中共对台湾及其印太盟友的军事侵略，防止中国窃取美国的科技，拉拢企业，以及在美国领土上骚扰民众。台湾的陆委会30号通过新闻稿表示，中共新版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将于5月1号生效，其中大幅度扩大国家秘密定义以及保密主体，法条内容模糊，具备高度不确定性。中共法治长期不透明，恐怕使民众触法的风险大增，呼吁民众务必慎思赴大陆的必要性。中共人大常委会今年2月27号通过保守国家秘密法修正版本，陆委会指出，内容将升高外国机构在中国大陆的经营和投资风险，对于非盈利或者是学术性的科研交流合作也连带产生压力。听众朋友，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